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9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对师父的法深信不疑，因为这个威力我亲身经历过。那是2002年末，我因去北京正实法被非法劳教一年。自从3月5号长春插播真相后，中共大搜捕，长春抓了很多大法弟子，一时间劳教所、监狱等地人满为患。我被关押的劳教所有7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将近300-400人。2003年元旦，劳教所为了表彰所谓转化成果，决定在元旦这一天搞一次活动，让转化的学员请家属到劳教所，上午有节目演出，中午可以和家属一起吃饭。劳教所声称已备好美味佳肴，一时间报名的人挺多。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想法，晚上照例排队出工，到另一楼的车间去干活。在劳教所，从早上6点到晚上8点，除了吃饭时间和晚上7点上厕所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到车间干活。在晚上7点上厕所时， A 同修拉住我说，你知道吗，马燕写了10几篇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演讲，写得可难听了，明天上午要在所有的家属面前演讲，这不是害人吗？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不能让他演讲，得制止他，咱们去找队长谈谈，今晚是副大队长值班。我说，行，我和你一起去，但是我不会说话，到那儿你跟队长谈。他说，行，咱们先找护郎通报。护郎是专门为狱警通风报信的，24小时守卫狱警办公室门口。 A 同修大学毕业，会计出身，会背很多师父的讲法，他把很多讲法背写下来让我背，所以对我的帮助很大，跟他在一起我很有底气。这时护郎已经报告副大队长，护郎说劳教所的邢主任在办公室和队长谈话呢，让我们先在车间等候。我和 A 只好回车间。 A 同修对我说，这个邢主任我认识，他可邪恶了。因为这是 A 同修第二次被劳教，第一次劳教是99年，那时劳教所狱警为了逼他转化，曾用9根电棍同时电击他的头部，电得他面目全非，头肿得像大箩筐一样。这个邢主任当年就参与了对他的迫害。过了一会儿，护郎来叫我，说大队长让我去。我说， A 和我一起去，我俩说好了。护郎却说，我只说你要见队长，没提他。我当时一下子压力很大，心不自觉地砰砰直跳，手和脚也不自觉地抖起来，心想，我去说什么呀，我没有准备呀，我一个农村妇女，初中文化，笨嘴笨舌的，和同修一起去，我就是个陪衬，现在让我唱主角，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嘀咕。可是当我走到队长办公室准备敲门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不能怕，豁出去了，就直说吧。当队长喊我进来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怕了，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直视队长说，听说明天马燕要演讲，内容是攻击我们的师父和大法。队长突然变色，是啊，怎么了？我说，我们不允许。对面那个邢主任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椅子也被他弄得刷啦一声响， 拍着桌子喊，啥？你们不允许？你会啥呀？还反了你了？队长也同时叫嚣，谁给你们的胆子？简直翻天了。这时我不但不害怕，还大声说，如果他上去演讲，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而且不光我喊，倒是很多人都会喊。我既然敢上天安门去喊，这小小劳教所又算啥？他俩听完后都不吱声了，刚才的邪恶气焰一下子没了。队长半天回过神来，对我说，好，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这样前后不到两分钟，我就出来了。我回到车间，坐在凳子上，心砰砰直跳，真是后怕呀。8点下班时， A 和几个同修悄悄来看我，因为那时各自都被包家看着，同修都是偷偷的接触，他们都为我捏把汗。我把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 A 有点担心我，说，你不知道他们有多邪恶，就怕大队长明天找你麻烦。我说，不管了，既然我话都说出去了，如果明天真让马燕发言诽谤师父，那我就站出来喊。另两位同修也点头说，到时候我们都站出来喊。 A 说，咱们想办法通知别的队的同修，到时也一起喊。结果第二天早上一上班，狱警们就开始开会，一直到演出开始都没有人来找我。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舞台，自始至终马燕也没出现，而且整个演出没有一个攻击师父、攻击大法的演讲，听说别的大队的演讲也临时取消了。演出结束后，我身边的狱警还递给我一个气球，说，你有功了。我当时还觉得挺可笑，现在想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其实我当年没有那么大的正念，真的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关键时刻我想起了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怕，就这一念，师父就加持了我，给了我力量，最终解体了邪恶毒害众生的演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啊。如今我们已有发正念口诀，只要我们时刻发正念，时刻不忘自己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时刻想到自己是来救度众生的，是肩负历史使命和责任的，就能够走出来，就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感恩师父，感恩磨难中帮助我的同修。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了害人的演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3日。最近我看了明慧网上有关近距离发正念的修炼体会以后，对自己感触很大，也很想写出自己与同修近距离发正念的修炼体会，在此仅举一例与同修分享交流。2026年5月29日下午3点左右，协党市政法委与公安局协教办等部门预谋在市中心一个大剧场举办抵制某教的巡回演出，演出大概一两个小时，周围会有公安或便衣维持秩序。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
同学们说要在5月29日下午3点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
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不能让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众生，迫害大法，毒害众生。29日下午不到1点钟，我和同修请师父加持，发着正念就出门了。当时晴空万里，微微有点小风， 我们在剧场附近找一个位置在那儿发正念。我们看到有很多同修已经在那里发正念了。
这时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两点整，忽然天空阴云密布，小鸟也停止了歌唱，人们四处奔跑，乌黑乌黑的黑云从西边向东快速飘过来。我和同修正在发正念，一位老大爷边跑边对我们喊，赶快找地方躲躲吧，别坐那儿了，快要下雨了。我们刚站起来，这时突然狂风大作，狂风卷着榆树的种子、树叶和沙粒漫天飞舞，让人睁不开眼睛，身体站都站不住，人们急速地躲避，路上很快没有人了，我们也来到大商场。
剧场外边站着不少公安和便衣，他们盯着来回过往的人，广场上还有协党找来的人，顶着狂风，在收拾被狂风刮倒的准备演出的台架子。我们请师父加持，发着正念进了大商场屋里，在屋里找了个凳子开始发正念。大商场里有许多便衣，他们来回走动，观察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
我想，既然来了就不要怕，害怕的应该是邪道，我们有师父保护加持，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
我看了一下表，是下午三点整，外边的狂风不停地刮着，眼看就要下一场瓢泼大雨。这时我们继续请师父加持，发出更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周围另外空间操控不明真相的众生，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
一切邪恶、
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
让邪恶的阴谋彻底破产。
此时我真切感到师父的加持，感到一股特别强大的能量加持着自己，浑身充满了能量，能量流从来没有过的强大，周围的声音似乎完全消失，整个身体都被能量包围着。我和同修就静静地发着正念。此时外边的风忽然停了，我看一下表，是下午3:40，一看外边晴空万里，邪党害人的台架子被狂风刮得已经搭不起来了，参与的人员灰溜溜地散了，这场害众生的邪恶演出彻底解体了。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场大风，是我是多少年都没见过的，有的年龄大的都说，活这么大岁数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风，而且还不下雨，刮了这么长时间，说停就停了，这风来的也太奇怪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在师父的加持下，同学们解体了邪恶企图毒害众生的阴谋。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看见周围的树木房屋
完好无损，
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在议论这场大风，我和同修都说太神奇了，悟道这一定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在加持着弟子正念除恶，不让邪恶操控不明真相的众生，迫害大法、毒害众生，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弟子身边保护着弟子，也感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除恶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真是从内心感恩师父的加持和感谢同修们整体配合。此时我内心的感受激动万分，无以言表，走起路来身体都是轻飘飘的，神清气爽，我们一路发着正念继续前行。这只是写出自己当时的一点点体会与感悟，我相信每一位参与配合发正念的同修都会有自己的体会与感悟，弟子每一次的提高，每一次的升华，都离不开恩师慈悲的保护和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一切的美好与幸福都是师父给予的，师父为弟子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师父您辛苦了。无论随师正法救度众生还需要多长时间，世间如何的变化，修炼还需要多长时间，弟子们一定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正念正行，遇事多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讲好真相，只有精进再精进，做好三件事回报施恩，让恩师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兑现好自己神圣的誓约，跟随恩师圆满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掉手机瘾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0日。我是上班族，以前的工作环境比较简单，大家都在一个车间里，全公司都用微信联系完成工作，但我不用，我直接去找同事对接工作。那时我用老年手机，同事都说太佩服你了，现在还有不被手机带动的人。那时在上班的空余时间，我就学法发正念，或者在车间走动，给有缘人讲真相。最后顽固的老板也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我现在工作的公司是研发性企业，员工多，流程复杂，现代化的管理，工作得用智能手机走流程，公司人员各地分散，得用企业微信联系，有时还要用手机异地开会，所以我不能再用老年手机了，但我依然不用普通微信。我把智能手机装了锁手机软件，公司流程 APP 和企业微信放在白名单里，其他的都锁上，每天只能解锁几分钟以备急用。平时下班和周末不带智能手机，只带老年手机与家人联系。即使如此，我也会隔三差五的被手机和电脑干扰。网上网罗了人世间的一切欲望和各种魔，色魔、情魔等等，就像一个魔盒，只要你打开它，看不是修炼人应该看的东西，就是主动打开了自己的大门，将魔盒里的魔全接收到自己的身体里，而购物平台又不断地放大对物质的欲望，使自己的修炼境界会一跌到底。我悟到，手机绝不是一件平常小事，对修炼人来说是必须过的一大关。我每天工作打开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时，就会冷不丁地从屏幕上跳出一个新闻，我马上关了它，但是它还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我又关掉它。但是在关掉的时候，我会看到标题，慢慢的，我会不自觉地点开看一眼，突然觉得不对，就又关掉了。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被污染。周末双休两天，我都不接触电子产品，用心学一天法，感觉自己从手机中挣脱出来了。可是上班后，又会不自觉地陷进去，这样反反复复地挣扎和修炼。每次我从手机中挣脱出来，就会做同样一个梦，邪恶把我团团围住，把我绑架到黑窝，然后我大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闯出来了。同时每次梦到被绑架到黑窝，都看到 A 同修被邪恶非法关押着。我跟 A 同修说起这个梦，他承认自己几年来一直在玩手机。我悟到，玩手机就是被邪恶绑架了，不玩手机了就是从邪恶那里走出来了。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用 AI, 这下又迷上了 AI, 干啥事都问问他，特别是迷上了通过 AI 了解历史，恨不得把中国5000年历史中的每一个皇帝都拿出来，把细节都搞清楚。我简直都想做个 Excel 表格了，把历朝历代的每个皇帝及其功过都写上去，有空就复习复习，我执着的简直太厉害了。我认识到自己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专属执着，就是爱学习，什么都想学， AI 什么都能提供，所以我就会痴迷它。我一会儿陷入这个知识的学习中，一会儿又迷于学习那个，我被这个执着拉扯得很厉害，反反复复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师父出现在我的梦中，我见到师父立刻说，师父，我错了，我错了。师父说，每次刚给你清理干净，你又搞进来了。师父说完就走了。我醒后很羞愧，而且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师父都亲自来了，我必须得改。端午节三天，我整整抄了三天法，整点发正念。我看到自己身体内形成了一个由业力构成的顽固物质，像花岗岩一样占据了我的整个后脑勺的部分，都是看手机形成的。后来我经过一个星期的宵夜，
身体上也承受了很多痛苦，感觉自己终于从手机中解脱出来了。上班后身边发生的小事，我也能意识到是哪颗执着心修去它了。我的主意识终于挣脱出来了，能自己做主了。实际上，我是一直修自己的。有时候跟同修谈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同修听了很感动。看手机这段时间，我确实没有什么修炼心得，相反还经常跟丈夫同修发生矛盾。他让我无条件向内找，我就解释，我一解释他就更来气，最后都是不欢而散。事后我又很后悔自己守不住心性。当我放下手机后，主意识上来了，我发现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知道是自己哪颗心造成的。比如上周同事让我帮助测定他的产品，我同意了，他说给我买奶茶，我推不掉，当时心里就来气了，想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还非要给我买奶茶，搞得我像非得被贿赂才干活似的。刚这么想，我就知道自己不对了，连同事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送给我奶茶我都不高兴，到底有多少种情况会触碰我的个人观念啊？我这也不高兴，那也不高兴，难怪会跟丈夫经常起冲突呢。我工作时软件操作不熟悉，请我的下属教我，他很细心地教完了，安静地走开。我看着他，觉得他那么平和谦逊，明明他在这方面水平比我强很多，却让人完全感受不到他有显示心。我立刻知道是师父把他安排到我身边，是让我认识到自己高高在上的心，显示心。接下来我又跟研发二组的同事讨论研发一组的难题，讨论了几分钟后，二组的主管很严厉地呵斥了我们，不要说了。我立刻明白了，我们的讨论性质走偏了，从讨论问题变成了议论人家。我对跟我讨论的同事说，是的，主管说的对，我们不应该这么说。这件事让我发现自己不修口，爱议论别人的是非，还看不起研发做得不好的人。之后我把一天遇到的事情的心得体会跟丈夫说，他静静地听着。我每件事都向内找，并不断地交流自己的修炼心得，根本不可能跟他发生什么矛盾。我感觉到丈夫在向内找的这个场中也在升华着。相反，如果我不放下手机，真我反不出来，满脑子都是手机里乌七八糟的东西，我遇到这些事情，那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会跟丈夫抱怨那个买奶茶的同事在公事上走私人交情，下属谦逊地教会我工作软件，我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会让这件事情划过去。研发二组的主管严厉地阻止我议论别人时，我会心里不舒服，跟他狡辩，发生矛盾，然后带着一肚子不如意回去跟丈夫唠叨，丈夫会没好气地让我向内找，我会跟他吵起来，吵完后影响丈夫的修炼状态，他学法学不进去了，我再后悔自己没守住心性，如此恶性循环。这样对比下来，确实能看出来迷于手机对修炼有多大的影响，简直就是在彻底的毁掉一个修炼人。那几天师父点化我，接着把明慧汇编、戒除手机瘾、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往后整理。为此我抓紧时间往后又整理了三期，供给同修修去手机执着时候的参考。同时我也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劝诫陷入手机不能自拔的同修，一定要认识到手机的巨大危害。手机是一杯甜蜜的毒酒，喝着甜，喝着喝着就会在甜蜜中死去。当我们认识到它，并有决心斩断手机瘾，大法的强大威力加上修炼人的决心，很快就能把它解体掉。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精进实修，多救人。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旧势力别想干扰我，我只归师父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9日。今年5月18日那天，我去同修家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突然我的胳膊非常痒，我顺手就挠了几下，挠的地方鼓起了包，而且红肿。我没在意，以为可能是花盆里的小飞虫。不一会儿，胳膊的另一个地方又痒，我又顺手挠了两下，又鼓起了包。再后来，脖子、脸都有点痒，我发觉有点不对劲，没有再去挠它。学完法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回到家，这时我腿痒得厉害，我开始大面积的挠，皮肤都红肿起来，而且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包，奇痒无比，还伴随着针扎一样的痛，大包的直径有1厘米，小的也有黄豆粒那么大。我的头脑里开始快速的闪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看看是什么执着让邪恶钻了空子。最近对妈妈同修有怨恨心，说话不善的心，好买衣服的色心，利益心，党文化的控。想到这儿，我立刻盘起腿发正念。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与正法同在，我肩负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谁都不配来考验和迫害。有执着，我在法中归正，我只归大法和师父管，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是师父安排的，该我承受的业力，我无条件的承受。旧势力安排的，我全盘否定，一概不接受。彻底解体对我肉身进行干扰迫害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虫子之类、细菌、乱七八糟，统统灭掉解体。发了1小时的正念，我开始学法，集中精力的学法，不去感受身体的痒。干扰大了，我就再发正念，直到早晨3点。我求师父帮我，身体不那么痒了。我睡了1小时的觉，又被痒醒了。我发正念，也没吃早饭，6点半开始练功。练完功，身体痒得轻了，我开始学法，发正念，100天下来，身体的小包都消了。大包还有一些，手还很肿，脸部的双眼皮都肿成单眼皮了。我以为这就在好转了，可到了晚上又奇痒无比，比头一天晚上还厉害，简直是抓耳挠腮，连耳朵里都痒，后脚跟里痒的无法形容，挠还挠不着，伴有针扎的感觉。我把心一横，我不挠了，又发出一念，所有对我肉身进行干扰迫害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养魔、色魔，统统销毁灭掉，谁都不配考验和迫害，我只归师父管，有执着我在法中归正，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不停地发正念，学法，去执着心，否定一切迫害，同时求师父加持。因为第二天有大吉，我又发出一念，师父，我要去救人，弟子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看住一丝一念，发现不好的思想念头，及时归正，去掉。旧势力别想干扰我，我只归师父管，让弟子眼睛消肿，可以正常出去救人。我一宿没睡觉，练完功，发完6点正念，身上的包几乎都消了， 身体不那么肿了，眼皮也不太肿了，身体也不太痒了，只有后脚跟里还有痒，伴有针扎的感觉。早晨七点钟，我戴上口罩，围上纱巾，脖子处有抓伤的痕迹。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感觉是那么的轻松，后脚跟的痒也消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十多个人的散退名单。坐车回家的途中，想我这两天发生的情景，不知道师父要为弟子承受多少。我以后一定要严肃对待修炼，听师父话，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背着法，我的眼眶湿润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